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十六章和十七章相隔多少年？相隔十三年。十六章的结尾，亚伯拉罕八十六岁；十七章的开始，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以实玛利出生到亚伯拉罕九十九岁，十三年。那这个时间，以实玛利可以说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我们用今天的心理学的话讲，孩子进入青春期了。青春期是个伪命题，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问题。不存在青春期这个问题，孩子始终有一个身份不变，就是罪人。青春期的表现也是他两三岁四五岁的表现，千万不要被那些世俗的心理学来蒙蔽了眼睛，说孩子我管理不了，训练不了，所以他到青春期了。你忘记一个事实，他两三岁的时候和现在十几岁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罪人，顶嘴悖逆不顺服是相同的，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亚伯拉罕在九十九岁的时候，他们唯一的最大的困境和缺乏是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从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十三年，没有记载上帝和他的事情，所以大多数解经家认为这个时间神和亚伯拉罕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通。那这十三年对亚伯拉罕而言肯定是煎熬，因为他们生育的能力不断的下降，甚至到了没有生育能力可能性的情况，他们还没有得到孩子。这十三年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苦苦的等待，苦苦的盼望，心中有多少挣扎和心酸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可想而知。神呼召他们离开乌尔到迦南地已经二十多年，还没有成就土地和孩子的应许，对他们而言是多么的一种煎熬、失望和灰心。或许各位你也对上帝失望过，因为你有很多事情上帝一直没有给你成就，包括你家庭所有的困境。可能你的配偶从你信主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你还是老样子。或许你的孩子你不断的为他祈求，他还是悖逆不信，甚至不跟你来教会。你的孩子可能生了疾病，这个疾病一直不得医治，你也会落在非常大的绝望和失望当中。我们要想神为什么不快速的成就给亚伯拉罕，如果成就了，那亚伯拉罕就皆大欢喜。如此长时间不予成就，对亚伯拉罕对人而言是多么大的煎熬和训练。神为什么这样训练，我们说有很多的原因。神为什么不快速满足他百姓的需求，这个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至少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要让亚伯拉罕因信而活。亚伯拉罕每一次行动不是因行而行，而是因为因信而行。我们上个礼拜有一句话，每一个基督徒是因信得救或者因信得生，同样也是因信而活。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因着信心而活在这个世上，面对人生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强调我们要有好行为，要做得好行得好，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但是却忘记了所有行为的背后是因着信，因着相信。亚伯拉罕在十二章因着信离开了乌尔去迦南地，后来亚伯拉罕因着信把土地的优先选择权让给罗德，再后来亚伯拉罕因着信把罗德从诸王手里抢回来，亚伯拉罕因着信上帝算他为义。到了后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把以实玛利夏甲赶走，后来又因着信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再后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买了一小块的墓地来埋葬他的妻子。 再往后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为他的独一的儿子来找一个配偶为他儿子娶妻。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见证一个圣经的原理，是因信而活。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着信心而面对人生每一件事情，当你不因着信心来面对人生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被捆绑，失去自由。为什么来礼拜？因信而礼拜。为什么这个礼拜要奉献，带着奉献而来？因信而奉献。你为什么在主里养育你的孩子？因着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做你的神，也做你后裔的神，所以你养育孩子。没有一件事不是因着信心而产生行为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因着行而行，因着某一个目的而产生行为，因此你是被捆绑的，你是不得自由的。没有信心的生活，没有信心的行为，它是一种捆绑，它让一个基督徒失去最根本的自由。所以你想想，你不是每一个礼拜因着相信而来到上帝面前，你也不是每一天都因着信心而充满喜乐。当你不再相信神赐你真实盼望的时候，你那一天是在愁苦、焦虑和不安当中度过。当你失去信心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像在沼泽地，无法自拔，不断地陷入到自己的愁苦、焦虑和不安当中。我们认为行为是行为，信心是信心，并不是如此。没有信心就必然没有行为，而行为就见证一个人真实的信心。上帝训练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他的信心，让他在绝望当中相信神的应许是绝对而真实的。99岁的时候，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僵死，没有生育的能力，没有办法再进行生育。在这个时间，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他们在人生的绝望当中，生育的绝望当中，不可能的情况下，上帝对他们说什么？我是全能的，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生活中经历所有的绝境，是上帝护理训练我们所带来的。我们常常面对生活中的绝境，这些绝境对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绝境使我们挣扎、困惑、不安、不信，也会丧胆。这些日常生活的训练就是包括你在你的家里面，你看到你的配偶，你一眼就望到头了，甚至和他有离婚的想法，那是上帝给你的绝境。这个绝境在你看来，我的配偶永远不可以改变，永远他也不会改变，他也不能有任何的成长，所以我对他的婚姻好像一眼看到坟墓一样。这就是你的绝境。当你看到你的孩子顽梗不信背逆的时候，你也落在这种绝境当中，让你在这个绝境当中沮丧而愁苦，你认为你无法改变你的孩子。或者你对你的工作也是一种绝望的工作，你的工作没有升职空间，你的工作没有任何的薪酬的涨幅空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是把你困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希望，一眼望到头。生活种种的变化都是神对我们的训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绝境给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依靠都给撤去。如果上帝不在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生育这个能力失去的时候赐给他们后裔的话，上帝的应许就没有多高的价值，上帝的能力无法彰显，上帝的信实无法体现。上帝要把亚伯拉罕他们家庭所有的指望、所有的依靠全部都给撤去，让他们没有任何的依靠，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生育的能力，因为撒拉月经断绝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亚伯拉罕也马上百岁，看身体中将死，没有生育的能力，如何得一个孩子呢？他们如果生在现代的话，可能还是有希望的。可是生活在古代，到那个年龄了，一点点希望都没有，他们无法指望医术，也无法再像上一章一样再纳一个妾来进行生育，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困境，他们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绝境当中相信神的应许，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语。我也相信基督徒常常落在绝境当中，这些绝境对你来说虽然并不是多大的，可是按你的信心而言，许多事情对你是绝境，你无法改变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现状。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上帝把这些绝境给你，是为了把你所有能依靠的给你全部都撤去，让你唯独可以依靠神，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可是没有人在绝境当中去依靠神，因为若在绝境当中，人会陷入这个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就是我就如此生活下去，他也不会绝对的抓住神的话语和应许，坚定的去仰望神。因为人还没有陷入最大的绝境，因为人还没有在绝境当中彻底的放弃自己所能依靠的。我们婚姻关系会有很多争吵，你不是依靠你的老公吗？好，上帝让你在你老公身上失望。你不是依靠你的妻子吗？上帝让你的妻子成为你不能所依靠的。你不是依靠你的孩子吗？上帝让你的孩子在悖逆当中不受约束，把你所有的盼望全部给你夺走，因为抱怨说太苦了，婚姻太苦了，工作太苦了，我的一切太累了。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因信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信而活在自己家庭当中，我们有依靠，我们还能有指望，所以根本不会信靠上帝。因此日常生活所带给你和我的绝境，就是要告诉我们，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我们去依靠的。上帝在99岁的时候就要把他所有的依靠全部给他夺走。因此你看到你孩子悖逆的时候，反复的悖逆，反复的伤害你的时候，你不要太难过，因为你把你所有的希望指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你所有的金钱，你所有的费用都压注在孩子身上。上帝要告诉你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希望，不是你的盼望，你的老公让你一次次失望，你的妻子一次次的让你失去喜乐，就是要告诉你不要活在那种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依靠的状态当中。人不在绝境里面绝对不会依靠神的，人不在绝境当中无法看见神是全能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想意思很明确，神在说，亚伯拉罕，你们的生育能力已经断绝，撒拉月经断绝了，他没有生育能力了，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耶和华是全能的，我的应许是可信的，就写明耶和华是宇宙的主，是宇宙的创造者，在他没有所不能的事。这个完全人不是指道德的完美，亚伯拉罕道德完美吗？他不完美，因为到了后面亚伯拉罕还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还有做错事的时候。这个完全指的忠心，要忠实的相信神就是完全人，不断的相信神你就是一个完全人。不是指道德，不是指行为，不是你要达到完美做完全人。神说你要不断的相信我，不断的抓住我的应许，虽然没有生育的可能性，你仍然要相信我做完全人，这是我对你的要求，我对你的要求。亚伯拉罕这个时间 只能靠什么？只能抓住神和神给他的应许。除了这一个，他没有可以抓住。而应许的土地和子孙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赐予亚伯拉罕。当你在绝境中的时候，你唯一所依靠的是什么呀？是神的话语，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可以让绝望的人重新拥有希望。可是谁在绝望当中去紧紧地抓住福音呢？当你的配偶所不能改变的时候，你会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语吗？你不会。你是希望你的配偶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而不是希望你自己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我们面对着生活的各种绝境的时候，谁会紧紧地抓住福音？因为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福气，所带给我们盼望是绝对不变的。有这样属灵永恒的福气，胜过今生所有。可是有谁会在这样的绝境当中紧紧地抓住福音，在福音当中信靠上帝呢？相信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每个人在绝境当中会埋怨上帝，每个人在绝境当中都会认为上帝是不可信的，可是却没有人认为绝境是上帝训练我的过程。绝境是上帝要把我所有能够依靠的人和事物一样一样的全部都给拿走，把你的方法，把你的智慧，把你所依靠对象全部都给你毁掉。你认为你可以改变你的孩子吗？你管教他，你大声吼他，他会改变吗？他不改变。我们的方法不是靠我们那个方法，而是相信神的应许，他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而这个应许才是我们最终是要抓住的。你真的相信神能改变你的配偶吗？你不要相信神能改变你的配偶，你要相信神能够改变你。神能够改变你，我们总是希望神改变配偶，为什么不想着神要改变自己呢？所以人在绝境当中总想改变配偶，而不是在绝境当中自己先抓住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做丈夫做妻子，你的家才会发生变化和改变。总想改变自己的配偶的人，你的家里到死你的配偶都不会改变。你要自己改变，你的配偶就会改变。福音神的大能吗？对吧？福音告诉我们丈夫的责任吗？福音告诉我们妻子的责任吗？福音告诉我们儿女的责任吗？我们到底依靠什么呢？所以基督徒最终是要依靠神的话语来过信仰生活。其实不单是弟兄姐妹，连教会也是如此。传道人讲道不是靠结论的神学知识，而是要绝对的不断的去依靠神。传道人最大的婚姻是每个礼拜都讲，每个礼拜看不到果效，讲了一年又一年，你自己和你的家庭，你对孩子的训练到现在没有改变。传道人会灰心，会失望，怀疑自己的呼召，怀疑自己的讲道，怀疑自己没有能力。这就是上帝给传道人的决定，你的决定也是如此。上帝给你现在令你沮丧的婚姻，就是告诉你，你要依靠神，不给你绝境，你不痛不痒的过信仰生活；不给你绝境的话，你根本不会在信心里面因信而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你靠计划活着，你靠十年之后的规划活着，你靠你将来儿女成才活着，你根本不靠上帝。神在亚伯拉罕绝境当中对他显现，在绝境当中对他吩咐，你要做完全人。如果你现在在某一种绝境当中，你最需要的是抓住神的话向他祈求。除了这一种的方法之外，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最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其他方法。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看神说我是全能的，你相信我吧， 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在不是对一个有生育能力的人讲话，是在对生育能力绝望的人进行讲话，说你们没有生育能力的，我仍然把后裔赐给你。就好比神跟你说，你对你的丈夫彻底失望吗？你对你的妻子彻底失望吗？我告诉你，我能够使你的家在绝望当中充满盼望。关键是你是否忠于上帝的话语，你是否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完全人。很多人不做完全人，不忠于上帝的话语。其实婚姻令所有人都痛苦，因为家里面有很多争吵，每一个人都有争吵，因为孩子的问题，因为经济的问题，因为谁负不负责任问题，每一天都在婚姻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有谁在婚姻里面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自己在神面前先做一个忠心的人，信靠他话语的人，而不是希望自己的配偶抓住神的话语做忠于上帝的人。你什么时候盼望你配偶忠于上帝，你什么时候就离上帝越来越远。什么时候你不希望你配偶改变，希望你改变，抓住神话语的时候，你才是一个完全的，你才是忠于神话语的人，你才是真正依靠上帝的那一个子民。要不然你仍然靠自己的方法。所以希望自己配偶改变的基督徒就是靠自己方法的人，其实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教会有太多不完全的人，就是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他的话，永远是抓住自己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而没有忠于上帝来改变自己的现状。亚伯兰匍匐在地，我们不太知道亚伯兰这个时间他的匍匐里面包含多少情感，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去推测去揣摩。但是对亚伯兰而言，他匍匐在地这个时间或许有感恩，或许为不自己的不信在神面前自责，或者他感到神真的是立约不变者，20多年过去了，13年没有对我讲过话，又对我讲话了。他或许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愧疚，我们不知道。但是匍匐在地，他的信心要再一次被喂养，再一次被更新。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个名字的更改啊，是亚伯拉罕人生意义的更改。以前叫亚伯兰，现在叫亚伯拉罕，多国的父。到了后面他妻子也改名了，不再叫撒来而叫撒拉，多国的母。所以改名字里面包含了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号。神也透过名字提醒他们，虽然现在没有孩子，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你可以想一想，夫妻俩没有孩子，他的仆人会喊多国的父多国的母，这不是赤裸的嘲笑和讽刺吗？可是神要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讽刺成为他们对上帝信号的提醒。两个人都会喊多国的父多国的母，但是膝下无子啊，怎么能够成为多国的父和多国的母呢？神要通过名字使他们对上帝的应许更加坚信。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啊！你说我也很小心，我也不经常成长，你给自己改个名字嘛。你说你比如说我叫刘某某我叫刘古城，那这个经常懒惰，那就要叫刘殷勤。以后喊你刘古城，你说不要叫我古城，我叫殷勤。好像天路历程有很多名字比如殷勤、警醒、信实。如果你这个经常小信，你就改名叫信实你要是经常懒惰，你要改名叫殷勤。你要经常绝望，你要改名叫盼望。你妻子喊某某某你过来，你说不要叫我某某某，我从此叫盼望。你脾气很暴躁，经常发怒，你要改个名字，你说我叫温柔，不要喊我某某某。总之你的名字改一下，或许能够提醒你的软弱。他 他们对神最大的灰心是没有给孩子。神说改名字吧，我给你们改名字，叫多国的父和多国的母。回家想一想，你改个名，以后网名就改成殷勤、信实、温柔和节制。你要很放纵，晚上总是不睡，没有节制，就改个名叫节制啊，叫节制啊，比如王节制、刘节制、丁节制啊。你说我们都没有节制，那就全教会都要节制就好了啊。总之，这个名字是个亚伯拉罕的提醒，上帝希望他透过这个名字记住神的应许是不变和真实。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这个内容并不是新的，不过是应许的更新，应许更加渐进性的启示。神已经告诉他说我已经成为大国，这里更加细致的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可以通过新约明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是应许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就是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血缘当中而降生啊，这个是在新约得到了应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的，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神的应许再一次进一步的渐进性的启示说，我不但要做你的神，还要做你后裔的神。我不但和你立约，也要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来建立我的约。这个应许对改革宗的信仰体系来讲太重要了。神说我不单做你亚伯拉罕的神，我还做你后裔的神。神要把他自己为礼物赐予亚伯拉罕，赐予他们的后代。神是亚伯拉罕和他后代最大的礼物。我们要知道神他怎么做我们的神，做我们后裔的神呢？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怎样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在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所以这句话是透过福音来成就的。神要把他自己赐给他的百姓，赐给亚伯拉罕以后众多的后裔。神怎么来做我们的神？神怎么来做我们的主？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他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做我的神，也做我们后裔的神。所以这句话是福音的原理。如果耶稣基督他不受死的话，神不可能做你的神，也不可能做你后裔的神，是根本不可能成就的。而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有一天神也会做我们孩子的神，我们的后裔也会在上帝的约中成为他的子民。为什么在改革宗教会特别强调是因为父母要养育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是因为父母要在福音里教育孩子，并且带孩子来参加教会所有的信仰生活？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不是与上帝无关的，孩子生下来就与孩子有关，因为你是基督徒。当你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神又做了你的神。当你生了孩子的时候，这句应许在你身上也在你孩子身上。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孩子视为与上帝无关的，那就错了。后面也告诉我们说要受割礼，这个割礼是相信上帝应许的记号。当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这句话的时候，等于不相信福音。如果你相信这句话，但是你不相信你的孩子与上帝有关系，你就如同拒绝福音在你孩子身上产生功效一样，你就等于一个不相信福音的人。因此我们要明白，不是每一个改革宗的基督徒因着理解这句话而敬虔的养育孩子。有些基督徒他们不在改革宗里面， 他们也坚信神的话语，他们可能不相信这个应许，但是他们也殷勤的养育孩子。可是如果你在一间改革中教会并且领受这些话的解释，你就明白，当你信主之后，你生养了孩子，你的孩子就和你一同进入这个约的里面。你的孩子生下来不是与上帝无关，而是与上帝有关的。你的孩子生下来就有这个应许在你孩子身上。当你把孩子视为与上帝无关的时候，你就藐视这一句话。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对自己的孩子信仰不管不问，他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有关系，他什么时候认为孩子需要上帝，当他管理不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寻求上帝。而这个不是真正关注孩子属灵生命，而是利用上帝达到管理孩子的目的。而正确训练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生下来就在这个应许里面，所以我要训练我的孩子，不是为了让孩子听话我才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来。很多基督徒都属于事后的诸葛亮，认为自己我的孩子需要上帝，我需要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来，但是很少有基督徒因为我的孩子一出生他就在这个应许里面，他又与上帝有关系，他就与上帝有这个约，所以我要带着他来过信仰生活，我要带他礼拜，我要带他观看教会一切的信仰生活，因为上帝的应许在先。我更相信我的孩子得救不在乎我训练的方法，而在乎上帝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是要告诉我们恩典优先于孩子的选择。为什么要带孩子受婴儿的洗礼？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进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是因为你相信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告诉我们我的得救和我孩子的得救在乎神恩典的优先，而不在乎我的选择。因此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这个才是我们要理解的关键。或许今天你也带孩子殷勤的过信仰生活，你也带孩子不断的礼拜，你也跟孩子讲述圣经，讲述问答都很好，但是这些方法无法改变孩子的本性。改变孩子的本性的方法是在乎神的应许，而不在乎我们带孩子过信仰生活的频率到底有多少。但是你不带孩子过信仰生活，足以显明你根本不相信神的应许，你不坚信神的话语，这个并没有矛盾性。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不断地给孩子讲问答孩子就可以得救，我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信仰他就成为基督徒，不是的。孩子能够重生得救信主完全是在乎上帝的应许，我们只不过按照上帝的话语敬虔养育他而已。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这个是第七节的延续，神与他世世代代的后裔来立约。那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以信心为本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坚信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会得到迦南地，而迦南地最终指向新天新地，指向天国，指向最终与上帝的同在。所以凡是按照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就可以得到迦南地，得到新天新地。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神说亚伯拉罕，如果你相信我的应许，你需要进行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是割礼。割礼是相信上帝话语的一个凭据，如果不受割礼意味着不相信神那句话，我不单是你的神，也是你后裔的神。当受割礼的时候是相信这句话，相信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做我的神，也做我后裔的神， 因此要受隔离。所以旧约的时候，男子、成人、孩子都要受隔离。隔离的意义就是我相信神做我和我后裔的神，而成就这个的方法是在耶稣基督受死的十字架那里。透过耶稣基督的死，神恢复了与我们的同在，他就是我的神，也是我后裔的神。如果不带孩子受割礼呢？后面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如果不带孩子受割礼，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也不相信福音，是拒绝福音的人，他应该被咒诅、被剪除。因此我们今天为什么带孩子来接受婴儿的洗礼，是跟割礼有关的。而割礼是聚落的形式，是信心的一个印证，因信称义的记号。新约的时候洗礼就延续了割礼。当你带着孩子来教会参加儿童的洗礼的时候，意味着你也相信我的孩子是需要福音的，因为福音才能让神成为我孩子的神。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而不带孩子来受婴儿的洗礼的话，你是一个拒绝福音的人，你也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你也不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解除罪所带来的咒诅和刑罚以及死亡，那么你根本上来说是不相信福音。当你还带着孩子来接受婴儿洗礼，是相信这一个事实，洗礼不是一个形式，洗礼是背后有福音真理的解释。没有福音真理的解释，洗礼是迷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你带孩子领受洗礼，你就相信这个事实，你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你相信我的孩子需要神的恩典，需要耶稣基督，我要把我的孩子通过洗礼的记号带进神的约里。换句话来说，你把你的孩子通过洗礼带进这个约当中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如果在这个约里面你不训练你的孩子，不教导你的孩子，你是被约者，你的孩子也是被约者，大人和孩子都是被约者。你凭着信心把孩子透过洗礼纳在约中，但你不养育他，不训练他过信仰生活，你是被约者吗？你的孩子在约里面不顺服和你过信仰生活，你的孩子也是被约者，而被约的孩子是要备受咒诅的。不接受福音备受咒诅岂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身为父母，你不带孩子过信仰生活，只有圣约洗礼的形式，那你也是被约者。既然是被约者，你还求什么赐福呢？因此今天教会里特别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你已经把你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如果对你孩子信仰不管不问，把你的孩子扔给手艺、扔给这个世界，根本不关注孩子属灵生命的喂养的话，你是被约的父亲、被约的家长，你的孩子早晚成为被约的孩子，会被剪除的。这个剪除是如果他不领受福音，他要彻底被剪除，被上帝扔在与他隔离的对岸。你想想，是你自愿带孩子领受洗礼的，是你自愿把孩子领在这个约里面的，但是你有没有在约里面去养育孩子呢？有没有在约里面训练你的孩子呢？你有没有关注你孩子现在他所学的、所看的、所领受的是否有信仰的内容呢？你可能说我的孩子长大了，我没有能力去管理他。孩子有两个身份不变，第一个身份，只要你孩子领受洗礼，他就是外在的圣约的子民，这个身份不变。第二个身份，你的孩子始终是一个罪人，你孩子出生是罪人，1岁是罪人，2岁是罪人，3岁是罪人，15岁 十七八二十岁他仍然是罪人，他始终是圣约外在的子民，他一直是罪人。今天教会的很多人说，我的孩子长大我管不了他了，我训练不倒他，他青春期了。你完全被世俗心理学所迷惑了。世俗心理学告诉你，青春期给他自由，给他空间，他是青春期，他独立了，让他去独立吧，撒手就不管了。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孩子始终是罪人，他一岁的时候的悖逆和十三四的悖逆是一样的，只是能力不同。一岁多两岁多他会对你喊，虽然不会说话，他会对你喊，对你尖叫，跟十三四的时候对你喊，对你尖叫和你辩论是一模一样的，若能力不同了，但是本质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他始终是一个罪人。一到两岁对你的反抗和抵挡是没有能力，那个恶的程度和十三四岁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从外在能力的表现而言，一个能说话，一个不能说话，一个四肢力量不够，一个四肢有力量，一个是逻辑力不够，一个是逻辑力很强，一个是能够对你动手，另一个是对你不能动手。所以你不要认为我还到了十三四岁我管不了他了，我已经没有能力了。你的孩子只要还没有真正承认他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罪人，他就是圣约外在子民，你就有责任不断的训练他，改变他，然后和你一起来过信仰生活。所以你读了大量的世俗的心理学的教育孩子方法，你在各样的抖音平台看到很多讲解孩子训练方法，你都接受了，你的头脑没有真理的检查和过滤，你认为说的对，说的好，说的有道理，可是不是，并不是如此。只要孩子还在你的面前，还在你的家里，他还在你的生活的掌控下活着，你要履行约里的责任，因为你孩子领受洗礼的时候你也如此答应的，你也如此承认的，可是你并没有在你生活中训练你的孩子，在信仰中训练。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去学很多他现在所学的知识，但是你不让孩子学习真理的知识，你是恨你的孩子，你不是爱你的孩子。你可以让你的孩子礼拜天交给辅导班，却不用带孩子来教会，你是恨你的孩子，杀你的孩子，你是约里的背叛者。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任凭你孩子的本性，你也不要任凭你孩子的现状，任由他去选择生活。你已经被约了，而且在被约的路上，圣经告诉你，被约者要常受各样的愁苦，常受各样的焦虑、不安和困苦，因为你是被约者，被约者必受上帝审判和管教。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代的传道人和基督徒的家里，有许多他们的孩子根本是不进教会，是不信主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管自己的孩子，根本不关注孩子属灵的得救。我们可以给孩子许多事物，给他钱，给他地位，好的教训，好的技能，但这些没有一个可以带进永恒的，唯有一样孩子可以带进永恒，就是他对上帝的认识。除了这一样，没有一样可以给孩子。凡是不能够带入天国的事物，你少关注它；凡是不能够让孩子与上帝发生关系的，少投资，因为你的投资不会带来回报的。可能有回报，这个回报是短暂的，是今生的，但在永世里面没有任何的回报。所以各位做父亲的，是个家长，是你在教会带孩子受洗，问你是否养育孩子，你说是，我要养育孩子，请问你养育你孩子了吗？ 你关注你孩子受的教育的程度高于信仰的时候，你已经在被窝了。你把你的孩子交给手机，让拿着手机黑夜白夜的去手机当中，然后被所谓的熏陶，那不叫熏陶，杀你的孩子。你已经做了不称职的父母，但是你从来没有在父母的责任上学习过、长进过。当你说我没有能力训练你孩子的时候，你就是懒惰的父母。因为做父母是需要学习、需要成长的，因此带孩子进入约中就责任更大。你说我后悔吗？能不能毁约呢？不能够毁约，除非你生第三胎不让孩子接受洗礼。那你生三胎不让孩子接受洗礼，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你不相信福音吗？你怎么逃避你都逃避不了，你怎么远离都远离不了。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个世界，因为你孩子生下来领受洗礼，他就与这个世界别的孩子不一样，没有中立，要不孩子属于上帝，要不孩子属于魔鬼。所以在十四节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感谢主的是，你相信你的孩子在上帝的约中，你带他受了洗礼。但是悲哀的是，我们没有在这个约里面尽最大的责任去养育孩子，尤其是关注孩子属灵的需求、属灵的需要。如果你不关注的话，你就是被约者。十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从她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君王从她而出。所以夫妻两个人的名字进行更改，是信心的更改，是在神的应许中的更改，是要提醒夫妻二人要相信神，要仰望神，仰望神才有盼望。如果不仰望神的话，不但没有盼望，彻底的绝望。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人就是不信啊，在绝望中仍然不信上帝，不信上帝。你看很多人在婚姻里面是绝望的，在婚姻中是绝望的，可是在婚姻的绝望里面，圣经上说你们做妻子应当如何，做丈夫应当如何。妻子给丈夫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如果这样做蹬鼻子上脸，这就是不信嘛。不信的人就这么说，根本不相信神的话语。你不信神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发生变化呢？所以神把你的倚靠都拿走，是让你信靠他，可是都拿走还是不信靠，就半死不活行尸走肉的来走完余生，那福音对你来说没有大能，没有能力，没有改变你的婚姻，没有改变你的一切。你的得救是贫穷的得救，贫瘠的得救，赤裸裸的得救。生命是贫穷的，虽然得救，生命是枯竭的得救，这多大的悲惨。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使玛丽活在你面前。你看这个讲这些话的时候，内心还是对上帝不信，我们没有生育的可能性了，只要以实玛丽活着就不错了，就不错了。这个是人的不信深入骨髓。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你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丽，我也应允他，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使他成为大国。你看神对他两个儿子，一个应许生的，一个是做错事生的，都进行祝福。但是对应许所生的以撒的祝福是永远的， 以实玛利亚祝福是短暂的、暂时的，而不是永远的。你也看到后来以撒和以实玛利亚都受隔离，都受隔离是不是都会成为上帝的百姓呢？不是，只有那个被上帝更新赐下新性情的以撒才成为上帝的百姓。你带你孩子受了洗礼，不意味着你的孩子就得救了，他只是不过做了圣约外在关系的子民，他还需要重生，他需要新的心，他需要新的性情，他需要圣灵把实心拿去赐下肉心，他才可以得救的。因此你的孩子在这个洗礼的约的里面，但是还没有得救，他需要不断的听福音，直到他有一天像你一样去告白，我相信我是罪人，我是绝望的，备受咒诅的，我相信除了耶稣基督没有救主，我投靠他，我靠他得救，他是我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你的孩子才彻底得救了。要不然你的孩子只有外在的洗礼的记号，如果没有新的性情，不过是外在的子民，有一天还会灭亡的。到了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就离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他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来的，都行了隔离。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隔离的时候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隔离，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都一同受了隔离。亚伯拉罕虽然前面有点怀疑，100岁还能得儿子吗？撒拉90岁还能生育吗？但愿以实玛利活着就可以了。神说完之后，亚伯拉罕顺服了，因信上帝的话语而顺服，带领全家所有的男子受了隔离。亚伯拉罕相信，我们得救在乎神，我们相信没有神的应许，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上帝的子民。亚伯拉罕相信福音，因为神要做亚伯拉罕的神，做的后裔的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没有耶稣基督，神不可能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今天你想一想，这句话的应许真实的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的后裔。那这句话的核心是什么？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要做你的神，要做你后裔的神。如果耶稣基督不受死不流血，神是神，我们是我们，他是永恒者，我们是造物主，我们是悖逆者，是要该咒诅和灭亡的对象。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这句应许成了真实，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应许兑现了。那么你的孩子已经透过受洗进入神的约中，但是他需要认识基督，他需要相信基督。若不在基督里，孩子是不可能得救，也不可能拥有真实的盼望。所以想一想，你为什么可以得救呢？岂不是因着上帝的应许吗？你的孩子怎样才可以得救？也是因着孩子的应许，就是因着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用信心的方法去领受。或许你是一个失职的父亲，失败的圣约的家长，但是在神的约里面，所有失败的人都是有盼望的，都是可以悔改的，继续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尽责任去养育你的孩子吧。如果你的孩子在约里面，你不关注你的孩子，你把孩子扔给学校，你把孩子扔给手机，你把孩子扔给他的好朋友，被一些错误的影响，你不去尽责教育孩子的话，我告诉你，你是被约者，所有被约的痛苦你要亲自去品尝。 顺服神的人会猛受益处，违背神的人，背弱者要长受痛苦。但是神总有怜悯，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要抓住应许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